朋友们，我们今天讲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激怒了汉武帝，被判处腐刑。汉朝有规定可以花钱赎罪，也就是说司马迁可以花钱免除刑罚，不过需要50万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司马迁和他父亲都是当官的，但一是为官清廉，二是做的又是太史令这个清水衙门的官，所以根本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来赎罪，也没有朋友愿意花费那么大一笔钱帮忙，最终司马迁只得屈辱地受了刑罚。这种刑罚不光是身体上的刑罚，同时心理上也遭到了极大的侮辱。司马迁恨不得立刻去死，但是凝聚着他和他父亲两代人心血的《史记》一书还没有写完，自己如果就这么死了，书怎么办？不得已，司马迁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全心全意地继续写着他寄托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史书。司马迁陕西人，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手下担任太史令一职，学识渊博，有极高的道德修养。所谓太史令也称太史，是负责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官员，同时监管典籍、立法等，官职不太高，更没什么特权。但是能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一般都是学者之流。在父亲的教诲下，司马迁从小饱读诗书，10岁的时候就已经阅读宋习、尚书、左传、伯鱼等书。20岁左右，学有所成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游历天下，增长见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立志要遍访河山，搜集各个历史事件中的第一手材料，网罗天下，放诗旧闻，略考其形式，综其始终。司马迁先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嶷山考察舜的遗迹，泛舟沅水、滦水、湘水之上，然后又北渡文水、泗水，在齐鲁之地与当地学者研讨学业，考察孔子教化的遗风。在游历藩地、薛地、彭城的时候，还一度遭受了危机和困厄。司马迁还考察了秦汉之际风云人物的故土，楚汉相争之时的战场。司马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高山平原。游历结束，司马迁来到长安，在父亲的推荐下开始出仕。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封禅大典之前，司马谈参与了封禅礼仪的制定，但是在汉武帝正式封禅之时，司马谈却因为身体有病留在了洛阳，没能参加这次盛典。司马谈是郁闷之极，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加上郁闷的心情，使得司马谈病情加重，生命垂危。当司马迁赶到父亲身边时，司马谈已经生命垂危。司马谈告诉儿子，自己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从孔子著春秋之后到现在400多年了，因为常年战乱不断，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好不容易汉朝建立，国家统一，自己作为太史令却没来得及记载评论这段历史，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感觉非常不安。弥留之际，司马谈嘱咐儿子千万不要忘了编写自己已经准备了很多资料的史学论著。司马迁含着眼泪郑重承诺，一定完成父亲编撰史书的计划， 不敢有丝毫缺漏。父亲死后，司马迁接手父亲留下的资料，开始着手编写史书。司马迁最后能完成煌煌巨著《史记》一书，其父司马谈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司马谈早年就立志要写一部通史，所以在担任太史令职务时，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并确立了部分论点。最后成书的《史记》中也留有少量司马谈的原作。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子承父业，担任了太史令一职。在此期间，司马迁结识了大量汇聚在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知识储备，更加开阔了眼界。公元前99年，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一事分辨，司马迁被处以腐刑。之后司马迁忍辱负重，继续史书的创作。公元前91年，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终于全部完成。全书共130篇，526500余字，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十表、八书。《史记》一书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从上古传说中武帝时期的黄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元寿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一书被称为二十五史之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赞其为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离，其文直，其事和，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写完之后，史书上没有了司马迁的记载，零零散散的资料中有说其心愿完成后飘然离去的，有说其溘然长逝的，也有说因为怨言被下狱致死的。总之其卒年不详，约为公元前90年到公元前86年之间。《史记》的流传也并非一帆风顺。司马迁有一个女儿，丈夫是汉昭帝时期的宰相杨敞，夫妻二人有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是杨运。杨运自幼聪慧好学，很得父母喜爱，因而他的母亲将珍藏的《史记》一书给他阅读，杨运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后来在杨运被封为平通侯之后，希望能让自己祖父的这部巨著发扬光大，于是上书当时的皇帝汉宣帝，并将《史记》献了出来。自此，《史记》得以流传下来。谢谢大家。